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刚才路易斯也说，我们进到这个十二月啊，我们那个圣诞的气氛就出来了哈、啊。可能大家进到这个教会的会堂，就看见啊，我们也布置好哈、啊，有很多的灯，有很多圣诞树，各样的事啊，都好像预备好，我们要来面对这个。欢乐的一个的节期，那圣诞节是一个值得我们高兴的一个的时刻，因为在这个节期的里面我们能够得到这个从神来的一个的恩典，就是我们可以得到神的救赎。每一年我们圣诞节我们都有机会来去重新再一次来思考耶稣基督的降生不同的故事。那当然呢，我们希望不是单单每一年就把那个故事读过来，然后看讲一讲里面的一些的情节我们更盼望每一年当我们来纪念耶稣基督的降生，透过哪些的故事，我们更能够体会，更能够了解我们的主降生来到人世间究竟他来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我们那个耶稣基督这个的救主要来到人世间？好，那我今年也希望能够更多透过一些的圣经的故事，一些的记载我们来探讨耶稣基督降生对你对我的意义是怎么样虽然我们可能很多都是基督徒，我们说这个圣诞节耶稣基督降生的故事太熟了。好，每一次都每一年都要讲一次听一次但是我希望大家虽然很熟但是呢希望大家打开我们的心求神给我们从这些很熟的故事的里面还是人人能够体验他对我们的心意是如何。所以今天呢我还是朝向这个方向跟大家来思想。好，我们先来看两处的圣经是在第一处是在马太福音的第二章我们从第一第二两节，然后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的十八章33到37节。好不好，我们先来读这个马太福音Matthew chapter 2 1 and 2我们先来读这个马太福音如果大家有圣经可以打开，否则的话我们看那个投影也可以读这个圣经。好，我们一起来。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第二处是在约翰福音的十八章从33节到37节 John 18:33-37 John 18好，约翰福音的十八章我们还继续来把它这个读完好比拉多又进了衙门，叫耶稣来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说的呢？比拉多说，我岂是犹太人呢？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你做了什么事呢？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个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比拉多就对他说，怎样，你是皇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皇，我为此而生，也为此而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必听我的话。好，耶稣降生的故事我相信我们必定不会太陌生，特别讲到有东方来的博士来朝见耶稣的一个的记载，我相信我们刚才诗歌很好我们都已经把这个整个的故事我们都唱了一片那这几个来的博士很有意思 博士，东方来的博士，博士不是我们这边的 PhD 啊，他们没有那么厉害啊。这些博士是指的是那些关心的一些的俗事啊，他们看天文、看天象，然后一些的占算的事情啊，所以他们并不是我们这边这些读书的 PhD 的博士生啊，他们是观天象的一些的人啊。当他们看见天上这个星出现的时候，他们体会到这是一个不一样、很不寻常的一个的现象啊。他们就跟着这个星一直来到犹太的一个的地方啊。从他们的观念的里面啊，这一颗的星出现是代表一个伟大的人出现，可能是一个君王的出现。所以他们来到这个的犹大地的时候，他们看见这个星就停在哪边，他们都很自然就想到一个的事情，这个星是表示还是表达了在这个地方有一个的君王，有一个伟大的人又出生了啊。所以他们就去寻找这个君王，要去拜访他。当他们有这样一个的意念的时候，他们去哪里寻找这样一个的人的诞生呢？那当然了，如果是一个伟大的人，是一个君王的诞生，他们很顺理成章的就是去啊当地的啊那个地方的那个皇，那个地方皇宫里面来去问究竟新生的王在哪里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他就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就去找那个新生的王，然后就问啊，问到谁呢？问到当时啊管理这个犹大的一个皇希律。啊，那去到他的皇宫就问他，生下来做犹太人的皇在哪里呢？他们心目中这个要出生的一个人是一个皇，是一个伟大的伟人，他们来寻找他，要去拜访他。啊，那我们再看啊，这个是这个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哈、啊、的一个出现的一个的记录。然后当耶稣在世上走差不多走完他的人生的路啊，他成长到了30岁，他就按照犹太人的规矩啊，过了30岁就能够在公众的地方啊来宣讲一些的他的想法啊。所以到了30岁他就出来差不多他要走完这个人生的路啊，前面告诉我，约翰福音里面告诉我，他很快就要被钉十字架了，啊，他被门徒犹大出卖，啊，然后被那些的祭司哈、啊、来抓，带到这个的巡抚那里，啊，要定他的罪，啊，就刚才我们读的约翰福音的18章，这是讲到这个巡抚比拉多，啊，耶稣被带到他的面前，你知道他第一句话。问耶稣是什么？你是犹太人的皇吗？耶稣从出生到死亡，我们发现在整个的过程中间的里面，圣经有没有记载耶稣用皇的身份出现在这个的人群的当中？好像没有，是不是？大家称耶稣做什么？夫子，甚至是先知，甚至是可能是一些伟大的老师啊，有能力的人，好像在我们记忆当中，好像在他在人世间的时候，好像没有人把他看成是一个皇这个身份，在人群的当中。但是很奇怪，耶稣出生的时候，从东方来的几个的人，观星象的人，认为这个出生的是一个皇。当他快要走完这个人生的路，被那些的犹太人抓了，然后带到这个巡抚的面前。那个巡抚第一句话就问他：“你是犹太人的皇吗？”究竟耶稣是不是皇？究竟耶稣是谁？出生的时候，东方的博士说他是皇，在这个快要死的时候，那个希律说你是皇，那究竟这个耶稣是谁？那这里给我们很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事情， 耶稣的一生的里面，犹太人不承认他是一个王。刚才我们说读到的约翰福音里面，如果读到19章的时候，那些的兵丁把他耶稣抓了之后打了一顿然后用荆棘偏了一个冠冕插在他的头上，然后很戏弄的他说，哎呀，我们拜犹太人的皇。但是当然我们知道他们并不是真的把耶稣当成皇来敬拜。到了他要钉十字架的之前那希律要定他的罪在他的罪状上写一个牌，他犯了什么罪那个罪状上写的是犹太人的皇。当时他写了这个名字之后，写了个罪状是不是这样说他的罪是什么的时候那个祭司说，你不要这样写，他不是我们的皇。那个希律说 too late 我已经写了他说我就是这样称呼他所以他的被钉死的罪是因为他被称为犹太人的皇。很奇怪，为什么耶稣在人世间的时候从来没有人把他当成是皇来看待，但他在临到面对死亡的时候却有这样的一个的头衔放在他的身上呢？我们来看这个约翰福音的第18章的33到37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希律比拉多比拉多就问他，你是犹太人的皇吗？耶稣说，是你说的还是别人说的然后在37节耶稣讲了一些的话之后37节，比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皇吗？再一次问他。然后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皇，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这个的世间。比拉多问他，你是皇吗？耶稣说不是，他不是犹太人的皇。耶稣不是单单是犹太人的皇，东方来的那些的博士认为他是犹太人的皇，这个呢比拉多也问他，你是不是犹太人的皇？耶稣不回答。但是当比拉多问你是皇吗，他说我是，我是为此而生，为此而来，但我不是单单是犹太人的皇。那这是个很重要的一个的观念，让我们来去思想究竟耶稣基督他在世的时候他用什么样的一种的身份来去表达他自己。这里他回答这个比拉多的时候，他说比拉多问他35节，比拉多说，我岂是犹太人呢？你本国的人和祭司把你交给我，你做了什么耶稣没有回答他，他说我做什么，他回答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个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我就不会交给这个的犹太人的，只是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耶稣承认他是皇，但是同时耶稣也宣告一个事情，他的皇权不属于这个世界。他是皇，但是他的皇权不属于这个世界，他的皇国的国度不属于这个世界。那究竟是说什么？那如果我们读这个福音书的时候，四福音书里面特别马太福音呢，常常宣告天国的来到。因为马太福音呢是写给犹太人的，他们不会直接称呼神，所以他们就会形容天国的出现。那个马可福音呢，他就直接讲神的国来到。所以当耶稣基督出来的时候，他就会说神国天国已经出现了。所以耶稣基督出生就是把神的国带入了这个世界的里面去。 你说我好像我没有看到哦，啊，哪里？神的国在哪里？天国在哪里？啊，耶稣也问啊，神的国在哪里？天国在哪里？啊，不是这里，不是哪里，是在哪里？啊，是在我们的心里啊。后来耶稣告诉我们，神的国在哪里？神的国并不是一个我们现在看得见有形的一个的地方，那是在每一个人的心中。那说哇，我们的心中能够装得下神的国那么大吗？我们神的国那么小吗？就在我的心里面。讲的是什么？讲的是神国的掌权者的地方。耶稣基督是皇，耶稣基督皇，他的神，他的国度，并不是让我们暂时看得见有形的国度，那是一个让神让这个耶稣掌权的一个的地方，就是神国度的一个的地方。所以当耶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并没有好像世界的皇的国家一样，带那个皇一样啊，他来到并不是住在皇宫啊，他是住在他在马槽的出生啊，他的成长的里面没有辉煌的一些的记录啊。我们知道他出生有马太福音啊跟路加福音记载他小的时候一个很片段的一个的记录啊，然后就没有了。然后直到当他出来之后来到这个30岁之后，在人间跟人传讲神的国的时候才有记录。那中间哪一段完全没有记载？为什么？因为在当时的时代上，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平凡的一个人，根本不值得有人去记载。所以从历史的里面，就是当时的犹太人的历史学家也没有能够找到耶稣小的时候中间那段时间他是做什么，因为他太普通了，他不像一个贵族一个的皇出生的时候他的成长里面都记录在案，没有，他只不过是一个很平凡的一个人的成长。但是当他出来传神的国的时候，他一开始说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你们要进入神的国的里面。所以从耶稣出来传道到他要死这个阶段的里面，就是要告诉人神的国已经在这个的世界，人可以进入这个国度的里面，进入神的国的里面。你说我们怎么可以进到？当然我们现在做基督徒我们都很清楚了，很明白了，只要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接受他，承认他，我们就是属神儿女了。这个是约翰福音里面一开始都说承认他，相信他，接受他的，就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就进入神的国度，这是我们基督徒都知道的一个的事情。我们就来看究竟耶稣神的国是一个怎么样的形态的一个的国。当他说我是皇的时候，如何彰显他的皇权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还记不记得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他做了很多很轰轰烈烈的事情，他有疫病，有赶鬼，有平静风浪啊，要在水面上行走啊，这一切都是表现他的一个神性的一种的的能力的表现啊。除了这些的神迹奇事之外，四福音书里面记载最多的是什么？就是耶稣的言论，他的教训。耶稣的言论和教训，我不晓得你读的时候你有什么的感觉。比方说马太福音里面讲到登山宝训，你读这些的教训的时候，你的感觉是怎么样？可能我们每个人读的时候，可能我们还没信主的时候，我们读这些的耶稣的教训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他是讲得非常好，对不对啊？登山宝训里面讲到八福 哎呀，衷心怎么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啊，哀恸的人有福了，怜悯人的人有福了，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哇，我们读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哇，这个是很好的。当耶稣基督教在登山宝训教训人，你要爱人如己啊，你要爱你的仇敌啊，你不要为明天忧虑。当我们读这些的耶稣基督的教训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不管我们信还是没信，我们都会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些的教训。但是问题来了，非常好的教训，但是实际的生活，你觉得这教训能行吗？实际的生活里面，当这些教训，我们面对一些生活的冲击的时候，你觉得这些教训能行吗？不要为明天忧虑，要爱你的仇敌，这是非常高尚的一些的道理，非常好。但是我们在实际的生活里面，我们总是觉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的教训，与这个世界的教导，还是说世界的一些的潮流，一些的观点，完全是不协调的，是不是？当你在工作的时候，你不去争取的时候，你就被人家压下去了。好像我们为了明天的生活，不可能不忧虑的。那既然这些教训那么好，但是在生活的里面好像不能够行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要问了，那为什么耶稣要把那些的教训放在我们面前？是否好像很多人所说的，哎呀，基督教也是一个很好的宗教，都是教人行善，教人做好人，这些都是教人做好人的一些的教导，道理就在停在做好人的地步，是不是？好像不是吧。基督教从来都不是教人做好人，教人是成为一个怎么样的好人，先需要有生命的改变，对不对？这是我们基督教的教导的道理。那为什么当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要讲那么多这些的教训放在我们面前，是要我们去遵守吗？是，但是也不是。如果我们拼命去遵守这些的教导的时候，我们就成为好像以色列人一样，就成为一个行遵守律法的这样一个的人。那这些教训的目的是什么？这些教训的目的是神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宣告了神的国来到了，进入这个的世界，我们的人生的里面，他就把神国的形态，天国还说属神的国度的形态放在我们的面前。他是这个神国的皇，他来到我们的面前的时候，他是要把一个神国的形态放在我们面前，要让我们知道我们要进入这个神的国，将会一个是怎么样的一个的形态的一个国度。当我们读这个的启示录啊，我们讲到最后的时候，讲到新天新地，我们都以为哇，那个就是对天国、对神的国、对将来的一个的图画啊。当然呢，是描写天国将来是怎么样，但是其中有一节的圣经，我觉得对我们有非常重要一个的提醒。我稍微读给大家听啊，在启示录的21章哈。里面讲到将来新天新地的时候那个的情况，21章里面。我读几节给大家听吧哈。他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然后说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那这是讲到人进到神的国度里的里面，神成为我们的神，我们成为神的子民啊，这个表达。哪一节经文很重要的？他说，神又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 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要过去了。新天新地里面，当人进到神的国度的里面啊，将来有一个的重要的状况告诉我们啊，在哪里再没有眼泪、痛苦、悲哀？为什么？因为不再有死亡。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观念。原来进入神的国度的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要点，让我们知道，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可以进入一个永恒、不再有死亡的一个的局面。你说我们今天每个人都死了，怎么说？永生是什么？永生就是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神永恒的神进到我们生命里面，让我们的生命与永恒的神接连，我们的灵进入神的里面，永远与神同在，不再有死亡。为什么停止了痛苦、哀哭？世界上为什么有苦难？因为世界上有罪，所以就有苦难。当人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就会面对各样的苦难。苦难，罪所带来的就是死亡的一个的结果。所以当人进入神的国度里面，是进入永恒的里面，进入脱离死亡进入永生的一个的局面的里面。在这个局面里面，就不再会有眼泪、痛苦。那今天我们相信很多人都很向往能够住在一个很太平、平安啊，有公义啊，有自由啊，一个的地方，是不是？所以今天很多人很愿意哈、啊，很希望能够好、啊、去到这样的一个地方里面去啊。我们来到美国哈、啊，移民来到美国，不是因为哈、啊、我们特别爱美国哈、啊、这些的事情，就觉得是比我们可能更多的自由的空间和更多的发展和更多的好的地方，所以我们选择来到美国这里去生活。我们都会选择一些更让我们可以活得更好的地方去生活。没有人愿意选择一些不自由受压制常常受痛苦的一个地方。最近如果你看到新闻的时候哈、啊，有很多的因战争的缘故的难民哈、啊，都盼望能够进入哈、啊，这个的一个更和平哈、啊，更有发展的一个的的国家啊，让他们可以哪里安居乐业啊。我们看到很多这些的新闻里面啊，提醒我们一个事情啊，每个人都在寻找一个更好的地方来生活。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就是为人预备这样一个的地方。他的教训是告诉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的形态是什么，跟地上生活的哪种的形态不一样。那里再没有仇恨，再没有痛苦，因为人的罪在那里已经被解决。人不是带着罪进入神的世界、神的国度里面，唯有一个被脱离了罪的人才能够进到神的国度里面。如何能够脱离？唯有就是接受耶稣基督，他代替我们承担罪，然后我们在神的眼中成为一个被接受的人。在耶稣在世的时候做了很多的事情，其中有一个很多的故事让我们在那里很值得我们思考。我就提其中一个让我们来思考。耶稣在世的时候去到一个的地方，他是特意去的。他特意去哪里做什么？他去到哪里遇见一个被鬼附的人，还记得有这样的故事吗？格拉森的地方、去到哪里一个被鬼附的人，那个人的形态是怎么样？那个人的状况是怎么样？圣经告诉我们，他在哪里是住在坟墓的里面。坟墓是什么人住的？死人住的嘛，对不对？他是住在坟墓的地方，因为他 因为所有人都不愿意接受他，把他赶去呢，因为他被鬼附。然后他还有一个形态是什么？他是被贴脸所捆绑着的，他很有力量，但是他控制不了他自己。他圣经告诉我们，他用石头自己砍自己。所以整个的图画让我们看见耶稣去到这样一个地方，看见这样一个人是非常恐怖的一个图画。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去哪里并不是偶然经过的，耶稣是特意进入那个地方做什么？他就是要拯救这个人，释放这个人。因为这个人被鬼附，他是被丢弃在一个的坟墓的地方，没有人没有家人愿意接待他，他是在死亡的里面。耶稣去到哪里？把这个污鬼赶了。圣经告诉我们，他就清醒过来。他过去是被铁链所捆绑着，不自由，有很多的限制，他也控制不了他自己，也知道他常常伤害他自己，也伤害身边的人，所以他被丢在那里。耶稣来就是要进入他的那个范围的里面，来释放他，来帮助他脱离那个捆绑。圣经告诉我们，那个人清醒过来之后，圣经说他穿回衣服了，过去他没有穿衣服，现在他穿回衣服，再成为一个人，回到家中，成为一个正常的人。那我不知道你读到这样的故事的时候你发现什么。我就发现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要做的事情就像这个去到这个哥拉森这个地方里面来释放这个被捆绑的这个人一样。我们以为在世界上有一个的国家，有一个地方可以让我们，哎呀，我们在这里遇见苦难，遇见一些不自由，打仗哈，我们就逃到一个地方啊，这里可以安居乐业了。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世界上其实没有一个真正平安的一个的地方，我们可以在哪里真的永远安居乐业下去的？因为我们看世界的历史，人的国度有哪一个国度是永远存留，从古至今没有改变过的？耶稣给我们圣经给我们看见在以色列的年代的里面，哎呀，最强的国家，比方说埃及、巴比伦马代、波斯这些的，在当时非常强盛的国家，罗马，每一个在那个时代都是个强盛的国家，是个非常好的一个的地方，一个人愿意去在那里生活的地方。但是没有一个地方，没有一个的国家，它的国度是长久永远留存下来。一代兴起，一代下去。我们中国历史更不用说了朝代的更变真的是太多了。那个皇的出现也是很多很多数不过来读历史人家最头疼就是说要把这些皇的名字背下来就很痛苦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改变？只有一个非常简单的答案，因为人的罪。人的罪的存在，就使到没有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度能够永远长久下去，还不改变、不灭亡。我们中国一些的，非常强盛的时期一些的很辉煌的日子无论是唐代也好、明朝也好、清朝也好，都有一些辉煌的日子，都有很太平的盛世的一个的日子，但是常常我们看见都不会长久的，因为人有罪性，皇有他的罪性，人在这样的国家、这样的人掌权的地方，总会受苦难的。今天很多人希望来美国，美国也现在挺好的，将来谁知道？ 每一次改选，我们知道都是 unknown， 不晓得 future 是怎么样的，你知道吗？每四年我们就会面对一个更变，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总不会是一个太平长远下去的地方。耶稣基督来的人世间，他说：“我的国不在这个世界。如果我的国只是在这个世界，是犹太人的皇。”可能在那个时候能够把犹太人从苦难当中救出来，但是时代过去，他就过去了。耶稣要来的，要建立的，并不是一个在世上眼看得见的一个国家、一个国度，永远不改变的国度。他要建立的是一个属神的国，这个国是永不改变的，因为神是永不改变的。所以当耶稣基督来到世间的时候，他用这些的神迹赶鬼，这些医治，告诉我们在神的国里面，这些都会过去，世上再没有苦难，再没有分门别类了，再没有种族歧视了。保罗不是告诉我们吗？在基督里面，不管你是犹太人、希腊人为奴的、为主的，还是男是女，在基督里面，我们都为一体了。真正属神的国度，原来是没有种族歧视的，没有男女的分别的，没有贫富的距离的。原来在神的国度的里面，我们是真真正正享受一个丰盛盛世的一个的时期，而且是永恒不变的一个的国度。耶稣基督把那些的教训放在我们面前，一个目的是什么？让我们首先知道，我们要进入这个的国的里面，神的心意在我们每一个信徒里面，那个的生命的素质是有这样的一个的要求，一个的盼望。让我们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并不是单单接受一个宗教，而是接受一个生命。这个生命会让我们能够把神的生命的素质能够长大成出来。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信主的时候，你不要以为我们只是多了一个的宗教活动，信主是让我们多了一个的有一个更新的生命。这个生命让我们可以进入神的国，在哪里？再没有死亡，再没有痛苦，再没有眼泪。为什么？再没有罪在那个国度的里面，那个国度不会再更变，因为这个王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永不改变在我们生命的当中。有时候我们会看到很多的活活的见证，对不对？有些我们信徒很喜欢看一些基督徒的见证。我不知道你看到哪些见证的时候，你看到什么？多数时候我们就看见，哎呀，神奇啊，啊，这样的病得到医治，哎呀，这样的人他的健康得到医治，哈、啊，找到工作，各方面都很好。所以当我看见证的时候，我就看见一个一样的事情：新生命在一个新的人的生命里面出现。很多人你会发现，他信主之前跟信主之后，生命是完全不一样的。可能在还没信主之前，一个人是非常暴躁的，一个人是非常一个贪心自私的。我不是说他一信主他明天就成为一个圣人，不是，但是他的生命里面有一个素质，他可以慢慢慢慢神把他这个生命的素质能够培养出来。我们看了很多这些曾经是一些的很凶恶的人，无论是哪些的黑社会的分子，哪些的杀人的人，他们的生命里面本来是那么的糟糕的，但是当他们信了主之后，他们进入这个神的国之后，他们的生命完全被扭转。当我们看见证的时候，我希望能够看见这个是神打开他天国神的国的门，让人进入这个神的国的里面，他的生命的素质，他的形态完全不一样。 虽然那些的教训好像是很难去遵守，但是告诉大家，那些不是我们用人的能力去遵守的一些教训，那是当我们生命在耶稣基督里面，因着神的帮助，我们能够把那个的生命活出来，人能够看见，原来你是可以爱人如己，爱你的邻舍如同爱自己，你有这样的生命的素质。耶稣是把神国的一个的图画放在我们面前，每个人都问博士说犹太的皇在哪里，比拉多说你是皇吗，耶稣说我不是犹太的皇，我不单单是犹太的皇，我是神国的皇，我是为此而来。他宣告他，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人若不指着我，不能够进到神的国里面去。他来不单是把神的国告诉我们是怎么样，他更把他自己成为一个的道路放在我们面前，在他的里面我们可以进入这个国度的里面。这就是耶稣基督他的降生的目的，为我们预备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国度，让你我可以进入这个国的里面，在哪里可以过着一个丰盛的人生，而且是不改变这个人生。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你的降生是带着目的，我们就像那一个被家人被群众丢弃在坟墓里面的一个被鬼附人一样，在那里受着捆绑不自由，在那里伤害自己。主你来到这个人世间，就像你哪一天去到这个的格勒森的地方，是要释放他，让他脱离这样一种绝望没有出路的一个的情况，你让他能够清醒过来，你让他能够恢复人的一个的形象，进入人群的当中。主啊，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一切都要过去，没有一个永不改变的国度，我们都是活在这样一个捆绑的人世间里面，我们是被着罪所捆绑着。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如果我们没有认识你，没有进入你的国度，我们都要与这个世界一同的灭亡。求主你帮助我们，当你的降生来到人世间的时候，帮助我们能够来认识你，帮助我们来思想我们的生命是在谁的掌管的里面。主啊，你已经给了我们新的生命，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承认你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的皇。让我们在家里面放的耶和华是我一家之主不是一句的话，那是让我们真的在生活的当中以你为我们生命的主，我们的皇。你是我们可以活在你的掌管自由平安的里面。求主你亲自的来带领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感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